好，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一面。第十一面，物二，易放易苦对峙。好，那么这一课呢，是讲到我们对于第六意识的放易的相貌啊，应该如何对峙。好，那么这当中有三颗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讲到第三颗，就是结识劝修。我们看经文，纵此心者，上任善事，置之一处，无事不办。是故比丘当勤精进，折服汝性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那么佛陀做一个总结了，先把放纵的过失啊做一个说明。就是说我们修行人有两个选择了，第一个呢，我们放纵第六意识的心事，就是他想干什么就做什么了，心随妄转呢、你现在打什么妄想你就去做了，那么对于这个妄想的善恶完全不加以判断，也就不加以去管制了，那么这样的结果呢，就善人善事了，就是好不容易前面的布施持戒的功德啊，就会因为我们对第六意识的放纵啊就破坏了。那么反过来呢，置之一处，无事不办。那么这个置之一处呢，藕益大师解释呢，什么叫置之一处呢，就是无二念三昧，无二念就是只有一个念了、那么也就是等于是修习这个执啦，修习什么他的执，使内心当中呢专一安住在一个所缘境上，或者是念佛或者持咒，那么以这个置之一处的方法来收摄我们第六意识啊，那么这样子呢有什么好处呢，无事不办啊，一切的过失都能够消灭，一切的功德都能够成办。所以佛陀在临命终之前啊，劝勉我们，是故比丘当勤精进，折服汝性。这个地方等于是讲到这个调伏第六意识。这个天台宗的教官啊，智者大师把佛陀的一代史教啊分成教跟官两种。那么在教法当中，当然智者大师开出五十八教了。五十八教其实上如果详细的去分判啊，其实就是三类。智者大师说佛陀的教法当中，第一个是顿教法嘛，叫华严经、幻王经。佛陀为根熟菩萨直接开显大乘法门，因为这些人善根成熟，叫顿教法门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渐教法门，就是这个人大乘善根不成熟了，那么应该怎么办呢，应该用渐教啊，次第的调伏对峙。所以佛陀讲阿含邦等波罗啊，经过三时的调整来栽培他的善根，所以这个叫渐教法嘛。那么第三个叫摄渐归顿法嘛，把前面的渐呢的善根慢慢收摄到顿，就是法华经啊，摄渐归顿啊。所以智者大师认为，其实佛陀的一代史教藏经一百部大藏经啊，开展出的教法就是三类而已，一个是顿教直说大法的，第二个是渐教，那么次第调伏对峙修学的，第三个是摄渐归顿，就是法华经的会三归一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教法我们先不说了哈，先讲他的观法。那么这个智者大师在观照生命真相的时候，他很强调观心，观照现前一念心性。那么观心当中呢，智者大师强调说啊，从经论上呢，佛陀对心性的描述呢有两种啊。佛陀在经典上说啊，我们这念心呢是众祸之门，一切灾难的根本是由心发动出来的。但是反过来心呢，反过来说呢，我们这一念心也是宗庙之门，一切的功德也是由心所发动，因为发菩提心修六波罗蜜也是靠这一念心。所以总而结之呢，我们这一念心呢 一言以蔽之，正念心就是一个不二法门。杂染是他，清净也是他。那么关键点在于调伏未调伏，就像说是一条牛，你说这个牛是好还是坏就很难讲了。它如果是在调伏当中，它就乖乖的耕田，创造很多的苗稼、啊、功德。如果这个牛啊失掉章法的时候啊，跟颠倒相应的时候啊，那么它就把所有的苗稼都破坏了。所以说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啊，调伏我们这念心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。就是我们这念心有可能是创造地狱的果报，但是这念心也可能会创造极乐世界的果报。那么这关键就是调伏未调伏的差别。这个地方啊就说出一个消息，就是说呢，我们不管是比丘也好，比丘尼也好啊，我们刚开始是仰仗对三宝的信心啊，皈依的三宝，我们相信依止三宝的加持力决定能够使令我们离苦得乐。那么当然我们也会因为信心的增长啊，开始去奉持佛陀的戒法，什么是该做，什么是不该做。但是这个持戒当然是第一步，这个是所有的道前基础。但是如果只有持戒啊，这个地方就会有问题出现，因为佛陀制的戒法有限啊。你比如说比丘尼再多也是三百多条戒了，那么我们这念心所面对的境界，那是法界尘沙二谛等法，无量的法都是我们所面对的境界。那么如果说我们只是持戒而不收摄我们的第六意识啊，那么在360条戒以外，那么第六意识活动的空间还是很大的。那么如果说我们只是把戒持好了，第六意识到处攀岩啊，我看这个戒也持得不够庄严。就是这四项上的持戒，而且这样的四项上的持戒，如果你继续的攀岩下去就难保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，是故比丘当勤精进，则复如行。就是我们在持戒之余啊，应该要有心中有法宝啊，来调伏自己这一念心，使令他安住调伏了。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初学者，你对整个佛教对僧团还没有很大的责任，你还不是做方丈，这个时候啊，我建议大家刚开始啊，你少管闲事。你一开始出家，你就是要很大的理想抱负啊，当然理想抱负一定有，但是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啊，你刚开始要先内观，先调伏自己。一个出家众的攀岩心调伏不下来，我很难想象你后面的路该怎么走。虽然你积聚很多的善业，但是你这个攀岩心的没有调伏，这个善业当中就夹带了烦恼跟罪业，就是你这个甜美的食物啊夹杂毒药，以后你得果报的时候就有问题了，有快乐也有痛苦，这个果报不庄严。所以我们刚开始出家，所有的修行人除了大善根以外啊，都是先大死一番啊，然后再大火的，就是刚开始要先做一番的调伏功，这个过程是不能免的。把自己的心完全的调伏下来，平静了以后，然后你自己对内心的身口意有一点把握的时候，再自己让自己去修善度众生，这样子我看会比较保险一点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佛陀在临命终的时候啊，很悲切的劝勉我们，是故比丘当勤精进，则福如是呢。刚开始是这样子的次第的，你在内心当中先折服一段时间啊，你就算修善也好，度众生也好，你的这个功德就是庄严清净庄严。那么如果说我们不能折服自己啊， 那么这样的很多的像毒蛇啦、恶兽、燕贼、大火的过失就很难避免。那么这个是佛陀讲到这个对于六根的收摄的方法。好，我们看第二的多识苦对治。那么我们看这个第十二面的经文，汝等比丘受诸饮食，当如服药，以好以恶物生增减，去得滋生，以除饥渴，如风采花，淡取其味，不损色香。比丘亦尔，受人供养，去自除恼，无得多求，坏其善心。譬如智者筹粮牛力，所看多少，不令过分，以戒其力。那么这段呢是有关饮食，前面是有关六根的调伏，这个地方是有关饮食的调伏。好，汝等比丘受诸饮食。好，那么整个四众弟子当中呢，我们今天是一个异界的果报体了，那当然就是需要饮食。那么在接受饮食当中呢，有两个重点是值得注意的。第一个是调身，啊，调身少病。第二个，在受诸饮食的时候要注意调心，啊，调心离过，远离过失，啊。那么在本经文当中呢，我们就分成调身跟调心来说明。先看调身少病的情况。第一段，当如服药，以好以恶物生增减，气得滋生，以除饥渴。那么这个前面的都摄六根啊，我们对于烦恼欲望是要完全消灭，因为这些都是完全颠倒所生的啊，那么是不需要的。但这个饮食的态度不同啊，饮食是我们真的是有需要，这不是颠倒生的，这个是因缘有，因缘如此的啊。所以我们对于吃饭呢，应该把它当作吃药来想，就是有病痛来吃药。那么既然是一种吃药的心态呢，对于美好的饮食、恶劣的饮食啊，不要升起多吃少吃的这种情况。那么要紧的是呢，去得滋生，以除饥渴啊，就获取饮食的营养，这个去就是获取营养，来支持我们摄生的体力啊，那么来灭除饥渴之病。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调身当中呢，主要是指的它的量的多少啊，量的多少。这个在天台小止观上说，我们吃这个饮食啊，吃的太少也不可以，太多也不可以。比如说你的身体状态啊，你应该吃两餐，那么你一定要博取这个日中一时的美名啊，你就强迫自己吃一餐。那么这种情况到最后呢，就是身体虚弱了，就很难专注了。好，所以你这个饮食吃得不够，身体虚弱不能专注。那么你为了贪好美食啊，吃得太多啊，气急身满，百脉不通，整个身体胀胀的，内心就暗顿，这个第六意识活动就比较迟钝了，就提不起这个气力的气力来修止修观了。所以这个饮食的数量啊，它的调和就很重要。不过古德说呢，如果你不能调到中庸之道啊，可以调到你的适当的量当中呢，稍微少一点点，就是你应该吃，大概你的身体情况是吃三碗饭啊，你大概吃两碗再多一点，你吃的少一点啊，对你的修行啊，在修这个观照力啊有帮助，但是不能少得太厉害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呢，我们在吃饮食有调身的作用，那么至于增多少呢，应该要看自己的需要，而不能考虑这个美味。好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从调心的角度，如风采花，淡取其味，不损色香。这个地方先讲出一个譬喻，就是说蜜蜂采花呢， 他只是拿走他内在的滋味了，不去损坏外在的颜色跟香味。所以这个风呢，它不会破坏这个花。它去采这个花的时候啊，它只是把它要的滋味拿走，这个花还是在的。那么比丘亦尔了，那么受人供养，弃智除恼，无得多求，坏习善行。那么比丘在受供养的时候，也是拿走这个食物的营养来除自己的饥渴之病，那么不应该多求啊，来破坏善心。破坏善心呢，这个地方有两个解释。第一个，破坏自己极尽的善心。你本来是修习戒定慧修得很极尽啊，但是看到美好饮食起贪心以后啊，内心就不极尽了，就破坏自己极尽的善心。第二个，破坏信徒清净的信心。那么信徒看到我们这个出家众啊，贪求美食啊，那么多多的这个所求啊，就会破坏对三宝的信心。好，所以第三段总结，譬如智者筹量牛力，所看多少，不令过分，以接其力。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啊，对于这个牛力，就自己的身心状态应该堪受多少饮食啊，应该要清楚分明，那么不要使令自己过分啊，过分包括太少太多都是过分啊，那么来耗损自己的福报。好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说这个饮食啊，古人说是深谙则道路，就是说这个饮食啊会影响我们的根深。那么我们这个心是要依止根来活动了，就是我们这个了别性啊，就是心要依止色身来升起了别，所以这个根深有障碍啊，你的心就会有障碍。好，比如说是佛在世的时候啊，这个周利盘陀戒啊，他到一个尸体国啊，尸体国去托钵。那么尸体国呢，那个时候啊，有这个毒龙在那个地方危害了啊，那么居民就请周利盘陀戒啊去降服这个毒龙。那么这个周利盘陀戒当然是大阿罗汉了，三明六通八解脱啊，他到那个毒龙的触手入火光三昧啊，就把毒龙给降服了。降服了以后呢，那么当然很多居民就感谢这个周利盘陀戒啊，就请他吃饭。那么这个准备很多的美好的乳酪牛奶来供养周利盘陀戒。这个时候有一个女众，他就想啊，说吃这个尊者吃太多牛奶的东西啊，恐怕是太冷哦，就拿这个酒啊，水色跟水一样颜色的酒啊，去供养这个周利盘陀戒。那么这个尊者喝了酒以后呢，这个酒性发作啊，在回到金色的途中就醉倒到地上。那么佛陀跟阿难尊者这个托完钵回来以后啊，看到这个躺在地上的尊者周利盘陀戒啊，佛陀就明知故问说，这个是谁啊？阿难尊者说，他是周利盘陀戒啊。佛陀说啊，他能够降服毒龙啊，现在连一只蛤蟆都不能降服了。佛陀喝酒以后呢，就制定了不饮酒戒。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个圣人饮酒啊，尚且会升起这种过失啊，何况是凡夫呢？啊，也就是说啊，我们的内心啊，会受着生理状态的影响，因为你这个心的活动要一直跟。那么这个身体是受饮食的影响。所以如果你有自己修行啊，你这个饮食除了数量的多少，你还要有所鉴别。对，太那个污浊的饮食你最好不要吃。像葱蒜。这种葱蒜都是属于钝性食物啊。那么生吃真饮，熟食真愧。生吃的话增长阴心，煮熟的是呢增长嗔恚。啊，那么还有很多的食物，加工食品啊，化学药品等等的。啊，还有人体质很特别的，就是你自己要注意你的身体啊。有些人吃，我吃这个东西我就不对劲。 啊，这个有的人身体的个别饮食啊，就是你每一次吃这个东西以后，你下午打坐就不对劲，这个东西你就不适合吃。不要说是你，阿罗汉都是这样，阿罗汉吃东西也都要注意的，因为你这个饮食进去影响到你的生理状态，那么你就影响到你的心理状态。所以你要知道你的体质是冷是热是热，你适合吃什么东西，你修行起来你那个敏鸟性特别的强，你要把自己的这些经验都累积下来。所以这个地方讲，我们在调和饮食的时候啊，一定要知道调身调心啊，一方面使令色身能够保持最佳状态，一方面呢远离贪嗔的过失。